肯定是如此的。那么讲到预言的时候呢，我们大家要记得啊，这个我稍微给大家一个，这算是个常识啊。这个全本圣经里面呢，大概27%的篇幅都是预言，一共1800多个预言，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不过当然里面有重复的了，那么你需要把它整理一下。整理过了以后，你大概可以找出737个独立的事件，就是说一件一件是独立的，因为这本来你有重复的，有相关的，把它连在一起，你把它组合一下，所以大概可以变成737组是独立的，373个7组的预言是独立的预言。那么当然这里面有比较琐碎一点的，比较不是那么重大的，所以呢现在我们就从里面找出590个重大的预言。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重大的预言。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在这么多590个重大的预言里面，到底有多少预言已经应验了呢？那么根据读圣经的人他们的研究，大概是570个预言已经应验了，所以还剩下什么20个重大的预言还没有应验，所以它的应验率是多少呢？大概是97%。而且不要忘记，这些20个还没有预言应验的预言是正在应验当中。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有这么多预言就证明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是毫无疑问，我想对于年轻人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去证明但以理书到底是不是神的话，我想但以理书的内证里面的证明就可以证明给我们看见圣经实在是神的话。那么第二点呢，现在我们说过这个590个预言就代表圣灵在历史上590个重大的工作，那么这些工作乃是根据神的旨意，根据神原来的蓝图，所以神在永远过去的永远有一个旨意，那么到了时候呢，他说他要执行他的旨意，他要把根据他的蓝图就把他心中所想的把它完成了，所以时间就开始了，历史就开始了，然后呢历史就记录下来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一共是590件重大的事情，可以说是要发生的，根据圣经里面所记载。那么这个当然代表神所要做的工作。那么如果现在590件里面570件已经应验了，那什么意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神预定所要完成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差不多97%了，因为590件已经快完了，做了一做590件里面570件已经完了，那只剩下什么？只剩下3%了，只剩下20件了。这什么意思？时间的意思就是因为神要开始工作，所以时间就开始了，这个时间的齿轮就转动了，时间就开始。那么等到呢神做完工作了，时间就结束了，所以我们就知道时间原来是个括弧，在这个括弧的那一边是过去的永远，在括弧的这一边是将来的永远。所以时间的意义是什么？时间和历史就是告诉我们神到底做了什么工作。那么只有圣经里面他老早告诉我们神做了这么多的工作，而且现在呢告诉我们说神的工作已经快完了。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证明说今天就做这个与这个神最后要结束他工作以前已经没有多少时候了，所以证明的的确确我们是在末日的时候。特别自从911以后，你看见美国不一样了，这个世界不一样，然后有 SARS， 然后有 Katrina 飓风，然后有禽流感，然后有大地震，然后有海啸，然后有 SARS， 然后呢在最近你看见从华尔街开始有所谓的金融的大海啸，那么大家担心说这个会不会带来全球的经济的大萧条。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些的故事都在圣经的预言里面，所以就证明说果然今天我们已经快走到可以说已经可以说快走到这个时间的末了。所以如果597件而有570件已经应验，只剩下20件神还在继续工作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要承认 我们今天已经是在最末后的一段的时间，主很快的就要回来，所以我想在这个时候我们来读但以理书，应该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鼓励，也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个是不要忘记，特别我们讲到预言的时候，那但以理书肯定是里面的一卷。那不过呢，当我们读这些书的时候，当我们读这些这个预言的时候，那么你就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多预言，570件、590件，那么这么多事情，我们怎么把它，有没有可能把它大概的把它提纲挈领的把它提起来？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否则我们记不住590个，也记不住570个。那现在有没有可能我们知道说，到底主要的预言，圣经有线，有个主要的流，主流的，那么到底那个主流在哪里，到底那根线在哪里，那么这个是我们要把它找出来的。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把这个所有的圣经预言把它读过以后，你就会发现了，其实呢，既然讲到预言，就讲到圣灵在历史中的工作，那么讲到圣灵的工作，就讲到神的运行，讲到神的运动。那么这个运动呢，是天上的运动，是天体的运动。那么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所有太空里面的天体的运动，你发现它的运动曲线呢，不是圆，乃是个椭圆。所以这个是 Kepler， 我们叫 Kepler 是很爱主的弟兄，他也是个数学家，后来他也是很有名的这个物理学家。那么他发现了。他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发现，他本来以为说所有天体运动应该是圆的，因为根据圣经圆满的，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中心，那么有一个圆就表示非常圆满。那么既然地上只有残缺的湖，而天上才有丰满的圆的话，那么根据 Kepler 的猜想，所有天文学天体的运动应该统统是圆形的运动。所以他花了很多的功夫，要和那个时候他所找到的那个实验资料把它配在一起，怎么配都配不下去。所以最后他觉得，虽然他不明白，所以他就放弃了他的想法。那么可能地球绕太阳也好，或者哪个星球绕哪个星球也好，本来以为说应该是圆的，因为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应该是这样。但是呢 ，Kepler 错了，因为神叫 Kepler， 科布洛。跌破了眼睛，他没有想到所有星体运动通通是椭圆的，通通是椭圆的。所以我们知道 Kepler 后来在他死的时候，在他坟墓上面，他的墓碑上面就是画了个椭圆形，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发现。那不要忘记啊，自从 Kepler 发现了这个椭圆形以后，然后牛顿就根据 Kepler 这些所发现，后来就有所谓的牛顿三定律啊什么等等，这些就后来我们所知道的定律就发现了。所以这个天体的运动是椭圆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什么意思？那就是当天体运动的时候，你如果看每一个点运动点的话，那很多的点，对不对？那你现在就是你有没有可能啊，能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解释那几个点，或者说有没有几个定律，很简单的定律就支配那些点，那么这样的话你只要把那个点抓住了以后，你就可以解释一切了。所以也是一样，你如果要解释圣经中的预言，千头万绪太多了，但是有没有可能圣经能够把这多少2800个预言，但是不管怎么样，当他在那运动的时候，哎，结果你发现说背后有一个定律拉住它的，那么这个定律是什么？很简单，我们说过这个一个圆的运动啊，有一个圆心的，但如果一个运动是椭圆运动的话，它不是一个中心，是两个中心。那么这个两个中心呢，我们称它做什么？叫它焦点，有两个焦点。所以这什么意思呢？你可以说这个当这个星球在这动运动的时候，你可以它是围绕这个中心，也可以说围绕这个，两个都对，因为它是两个焦点，两个中心的。 那么如果大家要真的画一个椭圆的话，我看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如果大家会去做个实验，你把一根纸头就摊在你的桌上，然后你拿一支笔，然后你拿一个铁钉，你把它钉在那个纸头的中央，两根铁钉有中间有一定距离的，或者大头钉也可以，你把它钉在你的桌面上，然后呢你拿一根绳子，那么这个绳子就绑在这两个头绑在这两个大头钉上，那么然后它是松的，你看不是这个绳子变得松的吗？它不是绷紧的，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你那个绳子一定要比它两个大头钉中间的距离要大得多，那么这样的话它是松垮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拿一支笔，那这两个钉把这个线呢把它拉住了，然后你拿一根笔呢就把那个绳子啊把那个线往外顶，你往外顶的时候，那么很清楚了，那么就变成什么，本来那么就变成两根直线了，就是说你这个点如果你拉得紧的话，那么你可以知道说有一根线是连到这头钉，另外一个连到另外一个大头钉，那么然后你就开始动了。所以如果你照这个方法动的话，照这个方法一面顶一面动的话，你画出来的一定是个圆。所以这就很清楚了，如果是椭圆的运动，是星体的运动，是天体的运动的话，它一定是两个焦点的。那么非常有意思，虽然我们有2000个预言在圣经里面，虽然在圣经里面有590个主要的预言，你如果要解释他们的话，怎么解释他们？你如果注意每一个点，那是很多的点，你忙不过来的，这个也是该做的。但你要紧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能够明白这么多的预言背后有一些什么样主要的讯息，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那两个焦点就是很重要的解释了。意思就是说在这么多的预言里面，它其实是围绕在两个焦点上的，只有两个焦点。那么圣经所要启示的中心是什么？当然了，我们普通讲到但以理书啊，讲到巴比伦帝国啊，波斯大帝国，你看这个好像是指着世界上的政治版图来说的，有的帝国兴起，有的帝国衰亡，几家欢乐几家愁，如果你仔细来看整个世界的话，就是这么一件事情。那么好了，关于这个巴比伦兴起有预言，它衰落也有预言，这个波斯帝国是如此，希腊帝国也是如此。所以当你看见世界的帝国兴衰的时候，一面你看见他们的兴衰史，但是问题在这里，这是零零碎碎的许一个点，两个点，三个点，四个点，五个点，但整个的圣经里面只有一个主题的，那个主题就是基督自己。所以你看当我们的主复活了以后，他特别把和门徒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从摩西五经开始，凡圣经里面指着自己的话就向他们说明。所以可见圣经最主要启示的中心乃是基督自己。所以虽然有很多的事情发生，但是最后你看见说圣灵他从来没有离开他工作的焦点，他从来没有离开他工作的中心。所以我们要知道有很多的预言是配合的，但是呢在整个历史的舞台里面有个最重要的主角，那个重要的主角而是唯一的主角，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不管你看好了，不管是什么样的预言，最后都是指向着耶稣基督来说的。所以很自然的，如果你把这些预言把它分类的话，你只能分两大类，很两大类。一大类呢是关于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的预言，第一降生做人类的救主的时候那些预言，在旧约就有333个，最少有333个，很清楚的。但是呢圣经里面不只讲到主耶稣第一次来，他也预言主耶稣第二次要回来。第一次来他是神的羔羊，第二次来他是犹大的狮子。他第一次来是人类的救主，第二次来是人类的审判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主不止一次来，主还要来第二次。所以因为主来第一次跟第二次， 所以你看见很多的预言可以分成那一类什么类。